毒情排查，意外牵出隐秘的毒网，取证侦查，跨省出行的神秘车辆行踪难定，异地追踪，城中村里出现的膨化食品又是何物？紧张办案，隐藏的嫌疑人又能否被一一找到？追踪毒源，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听到经常懂的炸到了，听到经常懂的炸到了。
小伙，把钥匙，
警察，
给我钥匙，给我钥匙。
晋新高速山西晋城东高速出口的匝道上，民警拦住一辆小轿车，并控制住了车上的两名年轻男子。
干什么？
王哥，
跑了！
别跑了！
这名王姓男子，是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警方一直在侦控的涉毒人员。警方得到消息，前不久王某峰去湖北省武汉市购买了毒品。那么这一次警方的行动又是否取得了实效？王某峰又是否携带毒品了呢？
姓名。
王某峰进入警方视线是在2021年的3月中旬，当时民警在对辖区毒情进行排查时，意外抓获了一个吸毒人员。经相关检测，这个被抓获的吸毒人员吸食了毒品甲卡西酮，
是一种新型合成化学毒品，过量的吸食也可能造成这个心脏衰竭死亡，在车上抽的时候被我们抓了现象，说是这个毒品是杨茂斌提供他的。
民警对杨某斌这个人并不陌生，此人虽然有吸毒史，但并没有贩毒的前科。如果真如吸毒人员所说，杨某斌已经由吸毒转成贩毒的话，情况就复杂了。
我们没有对杨茂斌进行采取措施，我们在想他的毒品从哪来的。
通过几天的侦查，民警发现一个叫王某峰的男子频繁到杨某斌的住处，
来往比较密切。哎，在这个手机和这个微信转账上面发现了有大量的交易吧。
这个王某峰民警也认识，此人也有多年的吸毒史，也曾因零包贩毒被警方打击处理过。调查王某峰的转账记录，民警发现近几个月王某峰曾数次给湖北武汉一个叫祝某莲的女人转账，每次转账的金额都在1万元至3万元。通过调查，祝某莲已年近60岁，这个祝某莲会不会是王某峰的上线呢？如果他们是在交易毒品的话，从王某峰每次给祝某莲转账的金额分析，王某峰已经从祝某莲处购买了不少的毒品。
拿这么多，他一个人能吸这么多吗？
由此推断，王某峰由以贩养吸转成贩毒牟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分销网络。2021年4月5日，民警发现王某峰有了动向。他在给朱某莲转账了20000多元钱后，驾车去了武汉。
王某峰的贩毒嫌疑就上升了，他肯定是去武汉交易毒品去。
4月6日，民警获得线索，王某峰极有可能已从武汉买到了毒品，并聘请了一个代驾司机准备返回晋城。民警决定在高速口设伏，对王某峰实施抓捕。
我们也不确定王某从哪个出口下。
为防止抓捕出现意外，专案组在晋城全部6个高速公路口都部署了警力。通过研判，王某峰走的是京港澳高速转换晋新高速，河南焦作是他的必经之路。2021年4月7日凌晨2:30，事先在河南焦作高速西口蹲守的民警发现了王某峰的踪迹。随后民警跟随王某峰的轿车一路也赶到了晋城东高速卡口。
好了，警察到了，警察到了，我在这皮靠的跟着了，大家注意啊，警察到了，前头有个货车。
就在他快要下高速的时候，前面正好有一辆大货车，他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
2021年4月7日凌晨3:28，王某峰被民警抓获。在王某峰的车上，民警共搜查出毒品47.76克。让民警意外的是，查获的47.76克毒品是海洛因，并非此前线索指向的甲卡西酮。除此之外，民警还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王某峰在武汉的上线祝某连隐藏了起来。
追根溯源嘛，我们得找源头啊，不把源头打掉，你毒枪毒品你是控制不住啊。
虽然王某峰落网了，但是王某峰的下线杨某斌并没有停手，仍然在偷偷摸摸地进行零包贩毒。为了找到毒品甲卡西酮的来源，民警只能放长线钓大鱼，希望能从杨某斌身上找到毒品甲卡西酮的源头。
我们就对这个杨某斌又安排了一组人，对他进行秘密的侦查蹲守。
取证过程中，民警发现杨某斌偶尔会去往一个住宅小区。不久，民警发现一个叫石某的涉毒人员也租住在这个小区里，而且杨某斌到访石某家之后，往往是不久一个叫李某庄的涉毒人员也会去往石某家中。石某和李某庄也有吸毒史，身边聚集的吸毒人员更多，远在杨某斌之上。
石某和李某庄他们是海洛因甲卡西酮，他们哪种毒品可以买到，他们就贩卖那种毒品。
某某君
他的一个消息。
但调查结果出乎警方意料，杨某斌频繁到石某家的原因竟然是用自己手上的海洛因换取石某和李某庄手上的甲卡西酮。王某峰是向杨某斌提供海洛因的上线，可此时王某峰早已经到案。让民警不解的是，为什么杨某斌手上还会有海洛因呢？
我们这有疑惑，就是他们的毒品从哪里来的？
杨某斌究竟有几个上线？李某庄和石某手里的甲卡西酮又是从哪儿来的？真相需要民警去一一查清。
按照我们这个追毒源这种指导思想，在事迹牵头研判的支撑下吧，就是一层一层一直打到这个毒源地。
就在民警苦于找不到杨某斌、李某庄和石某的毒品来源时，一条线索出现了。民警得到消息，他们近期会和一名远在外地的上线进行毒品交易。2021年4月23日上午，侦查民警发现李某庄一路来到了晋城南高速出入口附近，并将车停在了路边，似乎在等什么人。不久，民警看到从高速公路上驶出一辆河南牌照的越野车，径直来到李某庄车旁边。因为距离太远，民警看不清双方具体做了什么，但民警可以感觉到双方的整个见面过程异常谨慎。
是不是进行毒品交易，我们也不敢下这个结论。
几分钟的时间，双方就匆匆分开了。河南牌照的越野车再次驶上高速离开，李某庄则返回了高平市区。
然后发现李某身边这个有大量的吸毒人员购买毒品。
第二天上午，民警发现李某庄再次与驾驶河南牌照越野车的人进行了接头。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民警开始近距离侦查。
挡住了，还是在这儿。
发现了李某和一辆河南牌照的越野车，有过这个短暂见面以后，这个过程疑似这个交易毒品。
果不其然，民警发现李某庄返回高平之后，他的身边就又出现了一些涉毒人员，其中还有警方正在侦控的杨某斌。民警推断越野车的驾驶人就是卖给李某庄毒品的上线。随后民警调查了李某庄等人的转账记录，但是并没有发现大额交易记录。
那么我们就怀疑是不是现金交易，为了这个保险起见，这只能抓现行了。
这辆河南牌照的越野车两次交易都是在凌晨四点左右，从距离进城300多公里的河南省濮阳市出发的。与李某庄短暂见面后，两次也都是直接返回了濮阳。视频侦查，越野车驾驶人全程都戴了口罩，偶尔还会戴上墨镜和帽子。虽然看不出此人的相貌，但还是能大致分辨出是名中年男子。
就是露了两只眼睛，所以说他的可疑程度就很大。
查询车辆信息显示，该车车主是河南濮阳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可视频中越野车驾驶人年龄看上去却有40多岁，与登记的车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车主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呢，我们也不清楚。
为了查清此人的真实面目，2021年4月27日，民警来到河南濮阳实地侦查，可是连续几天侦查工作并没有见到效果。
一直到第八天的时候，我们获悉了一条信息，就是这名犯罪嫌疑人啊，再次来到我们晋城市贩卖毒品。对，这活肯定没
犯了。就在此人从山西晋城返回河南濮阳时，民警对此人进行了跟控，追踪到濮阳市区经开大道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时，越野车消失不见了。显然这里应该就是他的落脚点。
小区里面一个停车位上发现了这个嫌疑车辆，之后呢，我们就不停地对这辆车的活动轨迹进行秘密跟踪。
在随后的追踪过程中，民警看到嫌疑车辆进入一个加油站。
看见他是和这个加油员就是简单的交流了几下，然后加油就走了。咱没想到他是不是有会员卡呀，有什么东西。
调查加油人员的信息显示是河南省濮阳市人刘某柱。而这名刘某柱正是驾车和李某庄接头的人，可是接下来的调查却在民警预判之外。
这个刘某柱没有任何的不良行为，包括车辆超速啊、违章啊都没有，吸毒吧就更没有了。
难道刘某柱去晋城不是与李某庄进行毒品交易吗？
我们就不敢断定这个刘某柱就是我们的嫌疑人。
2021年5月9日上午，在高平负责侦查的民警发现，石某和李某庄到银行取了90000元现金，随后到50公里外的晋城市 与刘某柱见了面。当晚7:30，在濮阳侦查的民警发现刘某柱返回濮阳后去了3家不同的银行进行存款。巧合的是，存入3家银行的现金正好也是90,000元。此前的侦查中，民警了解到刘某柱并没有从事任何实际工作，这90,000元钱显然就是石某和李某庄给他的独资。
我们就断定这就是我们要抓的这个李某和石某少先犯罪人。
小心你们的。
很快，办案民警在刘某柱落脚的住宅小区1号楼发现了他乘坐电梯的身影。
找着家了吗？
由此确定了他居住的楼层和房间号。
然后就进一步侦查，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毒品的来源啊。
时间到了2021年5月26日凌晨，抓捕的时机成熟了。在河南省濮阳市刘某柱居住的这个小区里，异地办案的民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已经在此蹲守了几个小时。凌晨3:30，刘某柱家突然亮起了灯光，民警们随即做好了抓捕准备。
因为前期啊，我们观察他的次数太多了，可以说一眼就认出了他，当时就把他抓获了。
什么东西？说话。
包里什么东西？
包里没什么东西，你没看。
色牙水，色牙水，给你。
此时抓捕刘某柱是有原因的。就在前一天的5月25日，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线索，这个刘某柱会再次到晋城市贩卖毒品。
这次贩卖的量应该在1公斤左右。
禁毒就必须打掉毒品，于是晋城高平的民警火速赶到濮阳，准备在嫌疑人去晋城之前收网，斩断毒源。
我们对他的随身物品，包括他的挎包啊，进行当场的这个搜查。
可是，民警虽然抓获了刘某柱，然而在现场却没有搜出毒品。
我说周吧，带着他到车上去，毒品肯定在车上。他这个车是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的名字扫的货，他不以他自己的名义扫货。
民警很快找到了刘某柱的越野车，在后座下面，民警看到一个手提袋，里面放着2包膨化食品。
红色的，是吗？
对，拿出来。
这是吃的？
不是，这
在下边是吧？
对，
样子是吧？下边。
过来。
见到这2包膨化食品，民警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在此前的视频侦查中，民警就见到过刘某柱拿着类似包装的物品。在此前侦查的过程中，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曾经调取了与刘某柱有关的公共视频。民警从中发现一个疑点，刘某柱经常会到当地的一个城中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待上一段时间。
这个城中村呢，这个流动人口比较多，外来人口也比较多，治安状况呢相对比较复杂。
在查看城中村的视频画面时，民警看到了一个奇怪现象，每次刘某柱从城中村出来的时候，手里都会拿着1包或2包膨化食品。这个城中村到市区有20多分钟车程，跑这么远的路就为取1-2包膨化食品，显然不符常理。而且刘某柱每次到城中村的时间都是去晋城交易毒品的前一天，
可能是在 这个城中村里面租住了一个出租房屋，然后在里面藏匿毒品。
民警判断刘某柱要交易的毒品就藏在膨化食品袋里，果然在刘某柱车里存放的膨化食品中，民警找到了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这什么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
实话实说，什么东西？
鸡儿，叫鸡儿是吧？
对，就这个的。
这个就这么撕开就行了。
对，撕开就行
了。他那个包装是被打开过的，因为他那个封口技术还是不成熟，切开再封住。
拿这个东西计划去哪儿？
武器
去进城了。进城什么地方？
就是你们进城。
进城哪？
到，就是在进城高速呢。
给谁看？
他名字我不知道。
还有个东西呢？
没了。
你也老实说，
对，不要没了，哥，真没了。
你还有
钥匙
呢？你
钥匙呢？
民警讯问刘某柱其他毒品藏在何处时，刘某柱却百般狡辩。
你看，刚才你已经和我们说过假话。啊，问你的车在哪儿？你说。
你看，你别说，我跟你说，你看，咱们现在就去你那个地方，有没有东西？你看，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就说怎么打开就行了。
当刘某柱发现民警是押解他去往城中村的路上，刘某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知道民警对他藏毒的地点已经了如指掌。
我别的不想说了，我只知道我完了。要他咋不怕哥啊？哎呀，
知道你老婆孩子都在这儿，所以说我们没有
惊喜。谢谢，
真的谢谢，真的谢谢。
刘某柱说，每次在毒品交易前，他都想着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去干点正当生意。
但事实上呢，在这个利益面前啊，他还是没有能控制住自己，一步一步，一直到被抓获。
刘某柱在城中村藏匿毒品的房间里一片狼藉，堆放着大量的包装袋。在这里，民警发现了大量的毒品。
里边很呛，就是一种这个化学原料的一种气味，就是那个甲卡西酮的气味。
还有防毒灭剂，咱们以前没有见过这个防毒灭剂。
这是什么东西？防毒灭剂？要这干嘛？
要熏眼啊！装这个东西的时候熏眼啊，辣眼啊！对你。
通过称重，民警在刘某柱的车里和出租房里查获毒品甲卡西酮将近4.5公斤。
大量的毒品在他还没有流入社会的时候就被我们及时截获了。
民警有个疑问，河南的刘某柱是如何与山西的李某庄、石某相识并成为他们的上线的？
他说白了就是自推，就是自己推销的结交的这些吸毒人员。
刘某柱靠自我推销认识了以贩养吸的李某庄、石某，被抓获之前曾与李某庄或石某有过十余次的毒品交易，贩卖了毒品甲卡西酮约3.5公斤。刘某柱到案后，民警分别在高平市、晋城市城区将杨某斌、李某庄和石某抓获。随后警方根据线索对杨某斌、李某庄和石某的下线25名以贩养吸涉毒人员以及近100名吸毒人员进行了收网，
给这个吸贩毒人员造成了巨大的震慑。整个晋城包括周边县区的这个毒品消费市场有了很大的萎缩。
杨某斌、李某庄和石某到案后供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上线是山西省长治市的石某军。通过警方侦查，石某军是从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叫李某云的女子手里购买的毒品海洛因，然后在长治和晋城等地进行贩卖。2021年6月9日，民警得到线索，石某军在武汉购买毒品后回到了长治，民警立刻对石某军实施了抓捕。在石某军的家里， 民警查获毒品海洛因214克，毒资90000余元。2021年9月29日和12月7日，办案民警两次赶赴湖北武汉，查找到了祝某莲以及石某军上线李某云的下落，并将他们一一抓获归案。
这我丢了很长时间了，这个包放。
这起案件的侦破斩断了两条毒品入境的通道，一条是湖北武汉到陕西京城的，另外一条是河南濮阳到陕西京城的。这两条通道基本上垄断了京城主要的海洛因和甲卡系统的这个毒品市场。